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在语文课上学过一篇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记得老师在讲这篇课文的时候说，文章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穷人的剥削，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本质。那时正值青春期长个子的我，常常会觉得肚子很饿，冬天下雪的中午不能回家，在教室的火炉上烤馒头吃，就会觉得很香很幸福，还会因穿打补丁的衣服被老师表扬而开心不已。可即便是物质和精神都很贫乏的我，却对万恶的资本家深恶痛绝，觉得穷人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真可怜。但是多年以后，读灵性文学家齐宏伟老师的书《上帝的火柴》，我才惊觉当年的我根本就没读懂安徒生的童话。齐老师在解析这篇童话时，提到他五岁的女儿对故事的最深印象是，那些美丽的画面和奶奶带着小女孩去了天国。孩子和大人看的角度居然如此不同。而我也才发现，不知为何，我当年竟没留意童话故事的结尾写了这样一句话：他想给自己暖和一下，人们说，谁也不知道他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他曾经多么幸福，跟着他的奶奶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不仅如此，我还不如五岁的孩子，我只看到了小女孩的悲惨，却没看到故事中有闪亮的火炉，冒着香气的烧鹅，美丽的圣诞树，还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大美丽的奶奶，将小女孩搂在怀里，他俩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不过，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有天堂，也不知道天国的美好，只觉得那些美丽的画面更衬托出小女孩的不幸，也只能产生伤感的情绪。在齐老师的解读中，我终于明白，有着虔诚基督信仰的童话大师安徒生，他是要借着小女孩的遭遇，让当时社会富足的人能看见穷人的需要，能生发出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同情和怜悯。而对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冷漠自私的时代而言，人不也同样缺乏同情心和怜悯之心吗？当然，更重要的是，童话中的小女孩虽穷苦卑微，却因着对灵魂、对天国、对永恒之爱的坚定信念，终能超越痛苦甚至死亡，走进那永恒的幸福中去。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 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三章六到十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三章十一到十三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三章六到十节，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腓拉铁非是怎么样的一座城市呢？它曾经遭受过地震灾害吗？好，腓拉铁非它是由别加摩市民所建造的，这个城市啊就扼守通向亚细亚的交通的要塞。腓拉铁非居民不愿和当地落后的土著来去交往，那么就引入了希腊的语言还有文化。那么这座城啊在主后的十七年被地震所毁了，那么震后啊居民就十分的担忧啊，以致很多人他们就住在城外。那么或许有人不禁会说了，没有人能关又没有人能开，这是在打哑谜吗？那么大卫的钥匙啊代表基督他的权力，这个权力能够打开进入他未来国度的大门，那么当这个门开启之后便没有人能够来关闭，那么这就意味着救恩必定会来临，一旦门关闭了便没有人能够再次开启，那么这就意味着审判必然会来到。那么或许有人还会说了，得免去试炼，这是指真的可以免去还是别有所指呢？主耶稣说，我必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有人认为啊，这是指将来的大患难啊，真正的信徒会得蒙保守，免受试炼。那么另外一些人他们则认为，教会啊要经历大患难，但是神会保守他们呢，在患难中来去坚强。那么也有一些人他们则认为啊，这里所指的是广泛性的磨练，是教会历代以来的苦难。不管怎么样，我们的重点就是无论在任何的苦难中啊都要耐心的顺服神。我们把启示录的三章八节看为至宝，那么这节经文呢也是我们穿越圣经广播节目的一个格言。我们根据这节经文就开始了福音广播事工，那么这对我们的意义呢是格外的重大。腓拉铁非教会他们忠心的持守真道啊，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或者是其他的哪一个宗派，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忠心的坚守真理，那么这才是真正属主的教会的。主耶稣称赞腓拉铁非教会以下的七件事。第一，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看，主在寻找能够结果子的信徒，主在鉴察信徒的行为。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教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如果信心没有行为，那么这个信心呢一定是大有问题的。使徒雅各他是一个善良务实伟大的一个祷告者，他在雅各书二章十八节他就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好，你看这个行为不是指律法，而是因着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加尔文说，唯独因信才能够称义得救，但真信心必定能够生出好行为。好，第二个称赞，主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么这是享受在主里喜乐的门，也是得到圣经知识的门。我认为主开启进到圣经知识的门，他要引你进门，
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要给你机会啊，来去见证以及宣扬神他的道。好，第三，主说你略有一点力量。那么这群卑微的信徒人数不多啊，没有大教堂，没有大计划。那么现在的人呢，都是热衷于计划、人数、宣教，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而是啊，要来去传福音。主会记录这些事儿的，叫我们呢不必自己数算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那么为什么呢？保罗他的意思就是，我可能会高估信主的人数，会高估自己宣教的本领，但是神他看事情的角度跟我们的是不一样，所以啊，必须等到见主面的时候才会知道。好，第四，主说你们也曾遵守我的道。腓拉铁腓教会的信徒，他们仍然坚信圣经是权威，是神启示的话语。好，第五，主称赞他们说，你们没有弃绝我的名。那么在否定基督是神的时代，仍然有信徒啊，在忠心的侍奉主，他们就放胆的宣扬这位基督是为罪人舍命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人们给腓拉铁腓教会啊很多的称号，有人称他们是宣教的教会，有人称他们是服事的教会，或者是活泼的教会。那么这些称号啊都很正确，我个人喜欢称他们是复兴的教会啊，或者是相信并高举圣经的教会。主耶稣在启示录三章八节他说，你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你看，在那个不信又充满怀疑的年代，主耶稣就称赞这个教会，那是因为他们持守神的真道。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那么据我们所知，这个教会啊，是七间教会中存留时间最长的一间教会。那么直到主后的第十三世纪，这个教会啊，还一直在存在着。那么当塞鲁克土耳其人他们入侵并且残忍地杀害了所有留在教堂里的基督徒的时候，他才被摧毁了。你看，腓拉铁腓教会啊，它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它是最早把福音传到印度的。这个时候得救的以色列人就归向了耶稣基督，不再相信律法能够来使人得救，使人成圣。你看，那些还留在犹太会堂里的人，他们是信错了。保罗他在罗马书的九章六节他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你看，他们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保罗认为真以色列人呢，是归向基督耶稣的人。那么有一位学者他就指出，信主的犹太人开始传扬过去曾经鄙视的福音。罗马帝国利用犹太人建立了殖民地，他们把犹太人呢就迁到世界各地，因此到处啊都有犹太人。好，第六，主称赞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让腓拉铁腓教会的仇敌来知道神很爱这个教会。好，第七，主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是主对腓拉铁腓教会最后的一个称赞，那是因为他们遵守了圣经的教导，他们很忍耐。那么这里的忍耐是指基督要来接凡属他的人。那么正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五节保罗他所说的，保罗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那么在二十世纪，关于末世论的讨论迅速的发展啊，超过了过去所有世纪的总和。1940年到1950年，在欧洲、在美洲乃至世界各地啊，人们对基督再来的教导就非常有兴趣儿。那么甚至连新派的教会啊，偶尔啊也会谈到这个议题的。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主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认为到现在啊，神还是耐心在等待那些拒绝他的人的。那么现在和挪亚的时代不一样，那个时候他们是没有圣经，但是有挪亚向他们来传达的神的信息，但是呢，神还是审判了他们。今天我们有圣经，有人曾经夸张地说，世界上几乎每一家旅馆和汽车旅馆的房间里边呢，都放有一本圣经。欧洲、亚洲或者是非洲，到处都有神的话语。腓拉铁菲教会啊，代表那些相信圣经的教会。主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基督对他的教会最后的应许就是，他们不必经历大灾难时期，属他的教会啊，必将被提到天上，这是教会的安慰还有盼望。那么教会啊，要忍耐等候主的再来，正如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经文所说的，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教会啊，不必经历大灾难以及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是要耐心等候基督他的再来。受试炼的时候，那么是指全地都要经历大灾难的时期。约翰在启示录第四到五章就写下了千禧年前的世界状况之后，那么在第六到十九章就提到大灾难时期的状况啊，就是世人呢要经历的试炼。主耶稣说，在审判期间，他不但保守他的教会免于大屠杀，也要保守他们呢免受试炼。我认为这就是神全备的救恩。就算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丰富，也不能够说教会啊要经历大灾难。我认为腓拉铁菲教会所代表的时期啊，会一直延续到教会被提到天上。主耶稣要把教会啊提到天上。那么稍后我们会查考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啊，就代表世上一般的教会。神也给他们很多机会来去信靠主耶稣啊，其中啊有好些人他们也归向了基督。在教会被提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份的。但是老底嘉教会啊，就代表离教叛道的教会，他们将要面对大灾难时期。启示录三章十一节记载，基督对腓拉铁菲教会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在这节中，复活的主就再次提到他的快来，那么所用的是生动的现在式，持守是现在命令式，有非常强的紧紧的握住的含义。冠冕就是不会被人给夺去的，但却可以呢自暴而自弃啊。正如以扫，他就放弃长子名分给雅各。你看，侍奉神是非常高的权力的，那么对于不忠心的人，神他会收回这个权力来去转交给别人的。冠冕那么是指花环，这是胜利者头上所戴的装饰。我必快来的快啊，不是指不久的将来，而是指啊非常突然，要随时警醒的意思。主耶稣基督他会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啊就会再来了啊，这并不表示他会马上来，而是指啊他会突然来到。这是教会的盼望。教会呢不用期待末世大灾难。面对大难临头，教会啊不必束紧腰带，咬紧牙关啊，握紧双拳。基督在提多书的二章十三节他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我要再强调一次，腓拉铁菲教会啊就代表那些复兴的教会，回归圣经的教会。那么这样的教会啊才会被提，那才是真正属主的教会的。你不可把它归类在大教会、小教会，或者是哪一个宗派，或者是地方教会。今天呢，他们就四散在世界各地，每一间教会啊，都要向主去负责。我必快来，这是指基督他快快的来临的应许，也是启示录的核心的思想之一。那么基督再临的目的啊，有以下的两个。第一，就是为了以公义来审判拜偶像的人，使他们去灭亡。那么第二，就是为拯救因福音受苦难的信徒，赐给他们荣耀。那么因此，根据对象的不同，基督的再临呢，也就具有了审判和救赎的双重的性质了。 那么基督就告诉圣徒们，他必定会再来，介意啊，就鼓励他们要坚持忍耐。他们得胜的冠冕呢，已经在望，不应该让别人呢来去给夺走。启示录三章十二节记载，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好，在腓拉铁菲还剩下两根柱子，一根在拜占庭教会，但不是这节经文所指的柱子。那么还有根柱子被埋在香柏树和月桂树中间，是约翰时代的腓拉铁菲所留下的唯一的遗迹。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那么地上的教会已经完全被毁了，但是永存的柱子已经到天上去了。主耶稣又说，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这是天国子民的护照还有签证，让他们呢能够在地上和在神的宇宙中来去通行无阻。圣徒就是那根必不再从那里出去的柱子，但是有了神发给的护照，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走来走去了。你看，这是奇妙无比的真实的写照，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这是指主耶稣他的名字。我们是没有新的名字，而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名字，他要把这个名字来去赐给我们。那么这个新的名字就代表我们个人和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那么得胜的会成为神内殿中的柱子。无论这句话可以有什么样的含义肯定就包括了力量、尊荣、永远保障的意思。那么得胜者呢，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安全又喜乐的地方。那么在得胜者上边写上三个名字，包括神的名、神城的名，这个城呢，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主耶稣的新名。那么由此可知，得胜者同时属于这三者。得胜的赏赐就是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我神这两个字在这一节中一共用了四次，语气呢不可谓不重。那么这里的神殿当然是象征式，与21章22节中所说的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没有矛盾。约翰呢，他是毫不在乎意象和意象中的细节是否相符的，每个意象都有个别不同的重点，我们必须个别的去研究，而不是枉费功夫的去把一个意象套入到另外一个意象中。在神殿中，就是永远的跟神来去同在，柱子就象征安稳牢固，跟以赛亚书的22章23到25节里无足轻重可被压斜的钉子就恰好形成对比了。好，启示录3章12节提到几个名字写在它上面，那么这个他字是指柱子还是信徒自己？那么这在文法上呢似乎都是可以的。那么有学者就认为这里是指柱子，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当时在帝王敬拜的仪式中有一个规矩，就是地方祭司一年任满离职之前会将自己的塑像树立在庙中，上边就刻着父亲和他自己的名字。他这个字指柱子固然是可能，但是呢不是必须。在启示录的其他地方比如说14章1节、22章4节名字是可以直接写在信徒的额头上的。这里的三重名字不是父、子、圣灵有点出乎意外。三个名字是父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 和圣子的名。我神的名啊，表示得胜的人是属神的。我神城的名就表示他们是新耶路撒冷的国民。我的新名可能是指万物得赎、新天新地降临之后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啊，基督要以一个全新的身份来向我们去显现。那么新名对腓拉铁菲的信徒啊，会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那是因为腓拉铁菲啊，他曾经先后易名两次啊，一次叫做新该撒城，纪念大地震后啊提比利亚王赐款重建之恩。那么第二次叫做腓拉维亚，这是维斯帕先王他的家族的姓氏。启示录三章十三节经文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主耶稣他对七个教会啊分别都有信息，每个信息都是针对那个教会来说的，当然呢也适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基督给老底加教会的信呢，是七封信的最后的一封。有一位学者他称老底加就是妥协的城市，这个城市是在主前的261年到246年所建造的，它的根基是塞琉古所建立的。塞琉古他是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一个将领，亚历山大去世以后啊，帝国内部就起哄，那么塞琉古啊他就夺取了叙利亚，那么后来呢他又占领了小亚细亚的一些城邑啊，包括老底加。那么老底加他在以弗所东方啊，大约是40英里处，坐落在山谷中，它是一个交通要道。那么从东方来的骆驼商队啊，都要经过老底加再到达以弗所。那么这条大道啊，由东向西可以到以弗所以及士美拿。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是的，有永生信仰的人生，即使遭遇苦难，仍有喜乐盼望，结局更是美好无比。而不知道天国、没有永恒意识的人，纵然此生再怎么富足、安康、平顺，也会有为财富、疾病和死亡感到愁烦、无望的时刻，结局更是糟糕无法。愿我们属神的儿女靠主得胜，持守这份生命的信仰，直到世界和人生的终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